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凌云。
雨诺姐妹在来信中尤其提到了一个派别，叫恩典福音派。今天呢，有请凌云牧师继续的和我们来讲一讲，这是一个什么样一个派别，是否有偏离圣经真理的地方。
凭约瑟的主要的神学思想所强调的就是恩典福音的神学。
到底什么是恩典福音呢？是只要靠着神的恩典就能够不怕犯错，是这感觉吗？用大白话来讲。
凭约瑟呢，他强调所谓的恩典福音，他强调的是今天的耶稣已经不再定罪了，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也是如此。耶稣还会再次被定罪吗？他永远不会，你也永远不会，因为你是在他的里面。
好像这句话也没错啊，因为圣经不是有经文说，如今你们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了。但是我们是否因着不被定罪就可以任意而行去犯罪呢？犯罪越多，恩典就显得越多呀。
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上所说的哈，
断乎不可。
对对对对，所以啊，凭约瑟啊，他不断地强调自己是一个高举耶稣的人，他宣称他的使命就是要向人指出耶稣已经做成的恩典大功，他完成了，他成就了，他达成了，所以你要停止去做耶稣已经成就的事，不是去做，而是去领受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他宣称圣灵的工作从来不叫信徒自觉有罪，他呼吁人不要认罪，他经常把信徒得救后所追求的成圣抹黑为是人在想靠行为赚取救恩。
这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他的意思就是，既然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就要相信你在地上已经是一个义人，你已经不再会被定罪，已经不需要再认罪，你已经得着荣耀，已经成为尊贵的人，所以你没有必要再悲哀，因为你已经胜过了疾病。已经，他一直强调你已经，你已经是一个义人，你已经无罪了，所以你不需要认罪，你也不需要再接受任何从罪而来的刑罚。听起来呢，很多的人就会觉得，诶，这个信仰没错呀。诶，圣经不是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诶，对呀，凭约瑟说的对呀，啊，我们不再是罪人，不再被定罪，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再认罪，不需要再接受任何从罪而来的刑罚。哎呦，啊，听起来哦，感觉上好像还挺有道理啊。
嗯，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第16章7到8节。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来的工作就是要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生命中的罪恶败坏，能够对付我们的罪恶。他认为圣灵不会叫我们认罪，
但是在这里明明就是写到啊，圣灵来了是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要自责的。
是的，所以他宣称圣灵的工作从不叫信徒自觉有罪，这是极大的错误。
当我们犯了罪，我们一定会觉得痛心的、羞愧的、不舒服的。
是的，那么他强调，他呼吁人，你不要认罪，你不需要再接受罪的刑罚。
我们如果不去认罪，不觉得自己有罪的话，我们哪来动力去改呢？不就认为自己现在做的也挺好的吗？会自满，就不会认为那是罪，不是问题。
甚至就每况愈下、
嗯、
心灵越来越刚硬，
就是任凭自己去做。
对，
我觉得这句尤其让人很瓦解人的成圣的那一份努力啊。当然确实我们是因信得救，我们愿意讨神喜悦，我们是因着被神爱，因着神为我们所做的，因着我们向着神的那一份圣洁的向往，向着那一份神造我们原本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在这里写到平约瑟认为信徒得救后所追求的成圣，他抹黑为是人在想靠行为赚取救恩。
是的，
这样的话信徒一旦想去有所归正，哦，我在靠行为，我还是啥都别做吧，其实这不是在削弱和瓦解人愿意付上的努力吗？
所以他认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你不要再想要靠行为得救。所以他的教导是得救全凭恩典，非靠行为，罪得赦免，成为义人，就不再被定罪。这一切都不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和功劳，这些全都是恩典。你看他所强调的就是恩典，所以人们就称他和他的跟随者的教训是真正的福音，纯正的信仰
呀。我想他的教导中有一部分是想让人，你即使你软弱了，跌倒了，犯罪了，因为我们信徒特别容易受到罪疚感和仇敌的控告，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控告自己，那份控告感会让人难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我想之所以有很多人很追随恩典福音，是因着我们某些时候，我就说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是可能有所偏颇，我们可能使用就是神恩典的力量我们用的少。但是我觉得平约瑟在这里是过犹不及，他只强调恩典，他否认了人的行为。
永恩用的这个词啊非常恰当，过犹不及，真的是这样。凭约瑟他强调我们一切靠恩典，对不对？
这是对的。
对的，我们所有的罪耶稣已经赦免，这也是对的。我们不再被定罪，在基督里不被定罪，
这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但是问题不对的在哪里呢？他说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认罪了，我们在世界上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神都赦免了，我们不需要再认罪，我们也不需要再接受罪的刑罚。好，行为本身不要想要靠行为得救，我们只靠恩典得救。那么这样听起来行为重不重要呢？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唯独恩典，
唯独只有恩典，不是行为。但是在我们的圣经中不是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雅各书教导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吗？而这样的信心是不能救你的。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二章14-17节。
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有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是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在14节雅各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
嗯，
这种没有行为的信心能救他吗？雅各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意思就是说
光有这样信心没有行为是救不了他的。
对，所以你说信心重要吗？
当然重要。
行为呢？
也重要啊。
对，你不能够只强调有信心没有行为。你看到圣经当中的教导是很平衡的，但是人啊会走极端啊。你看
我感觉这跟那个只要我在健身房办了卡就等于我已经减了肥是不是这感觉？我有意志力啊，我特别愿意那个办卡，我也相信我一旦办了卡，我好像从我信心的眼光，我看到今年这12个月我每个月都很认真的在我有这个意愿，但是我并没有去行出来
有恩这个比喻啊说的挺好的
我不知道贴不贴切，有点这意思吧。
是的，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第2章8-10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你看，在第八节，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我们对神有信心，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没错，这是绝对的，我们完全是靠主耶稣的恩典才能够得救，没有一个人能够靠我们的行为，对吗？但是到了第十节说什么呢？上帝拯救了我们，对吧？我们在神的手中，他就不断的在耶稣基督里塑造我们的生命，陶造我们，建造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多多的行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我们要行出来也是神的心意。
对，好，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看，圣经的教导啊，有教训，有责备，都是要引导我们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使我们学习过着圣洁的生活，目的是要叫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属神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完美，能够行各样的善事。你看行为重不重要呢？
重要，
何等的重要。信主以后，得救以后，我们的行为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能够说我只有信心就够了，不需要行为，你否定行为的价值，这是走极端的。
不是说靠着行为去证明自己有义，而是借着行为向那控告我们的仇敌说，是我过去失败了，但是今天我可以靠着行为告诉你，我可以靠着神给我的信心和神给我的力量跟过去不一样。
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行为的行出来啊，其实也是向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你不是软弱的，你可以行出来的。
所以这个信心和行为要平衡，意思说我信主得救的，但是神要求我这个人的生活能够多多的行善，不断的做那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而不是说我因信称义的就不需要在乎我的行为好不好，行为完全不重要。我们不能够否定行为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拿信心来作为我们犯罪的借口挡箭牌，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辜负了神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我们好像始终都觉得反正那儿有解药，那我就不断的伤害自己，不能因为有戒毒所不断的去吸毒，不能因为有止血的胶带啊，我就不断拿刀子割自己啊。
所以犹大叔说什么呢？
不能以恩典作为我们犯罪的
机会，不能够将上帝的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对吧？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你不要以为说，哦，神的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怎样犯罪也无所谓，因为神都会赦免，我们可以放心的尽量的去犯罪，然后来领受神的赦罪之恩。你看到凭约瑟的教导啊，最主要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强调神的恩典已经完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了，完全的完成了，所以你现在不需要再认罪，不需要再悔改，即使犯罪，你的罪也会得着赦免。那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始，一个起点。信的主，我们过去人生中一切的罪，神都赦免我们。但是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整个人生必须是要靠着圣灵来过着得胜的生活，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姐妹的问题还在继续啊，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听牧师继续分享。